等一下。好，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这些日子你在我们当中使用这一个的圣经概览学习，我们看见你祝福这一个的学习，你也使很多弟兄姐妹在其中得到许多的鼓励。主，让我们不仅仅是来读你的话语，而且是让你的话语在我们里边来规范我们，来纠正我们，来开启我们里边的眼睛。主，我们谢谢你在最近这几周里边，我们一直的在学习约伯记里边的信息。我们为着你留下这一卷书里边许多宝贵的信息，而我们还有许多都不懂的，都要向你感恩。求主也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有一点点的回顾，让主你自己也使用这个时间，用你自己的话，藉着你自己的圣灵来对我们说话。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其实那个圣经概览班约伯记这个小组他们在前几次的信息里边给了我们许多很好很好的交通和资料。我很感谢主的，就是看见自从我们有了这一个圣经概览班以后，神非常的祝福弟兄姐妹在圣经方面的学习，也特别要感谢那些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他们真的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在主面前等候，也为着弟兄姐妹的需要，他们在那里有很多的学习那我很珍惜他们的付出的这些的辛苦这是约伯记他们收集的这么多材料，我想想有二三十张纸都不止。那不止在这里我们学了，而且我很盼望我们把这些东西真的可以留起来，可以留起来，万一你自己在家里有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些出来作为很好的参考资料，因为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来做这些整理的工作。那我这几次我都有在下边学习我觉得莲英姐妹跟志文弟兄给我们许多很好的交通，不过他们两个人呢都比我谦卑，所以就非要我最后还来补充一点点。那我想我很快的，不是要重复那些东西，而是很快的就把他们讲过的一点点的东西讲一下，然后我会进入一个他们没有去摸到的，没有跟我们谈起的题目首先在约伯记这里有一个共同的，也是在我们人当中非常普遍的定律，就是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这的确是圣经的教导，也是历史的规律。不过我们作为新约的信徒，我们却有一个更好的答案是什么，就是基督曾一次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了不义的，所以赏罚的这一个的问题 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终极的来说，那条规律用不到我们身上，因为主已经代替了我们一切的惩罚，把永生赐给我们，把生命赐给我们。咎由自取，富有幽归的传统信念，无法解释神在历史中所有的作为。不然我们就常常跟约伯记里边的人一样的，会考虑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义人为什么受苦？恶人为什么亨通？这是我们常常纠结不清的地方。所以是根据这一个的人生的命题，产生了约伯三个朋友与他之间的一场很深刻的辩论。当然我要说，里边是真人和真事，是历史的事实，不是一个幻想出来的一个故事。不，我今天要讲的不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而是从另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三个人和约伯的对话也有一面说到是什么，就是我们人里边的一种的情形。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的构成是有灵魂和身体。很可惜的是，现代教育里边，包括神学院里边，很多不承认这一个所谓人有灵魂和身体，他们只承认有身体，还有一个看不见的灵魂，他们把灵和魂都并在了一起，所以就会有很多的纠缠不清的东西。其实约伯记里边所出现的几个人物，简单的说一下，就是以利法，他是代表着一种对经验、对感情、对神秘经历的信仰上的道德家。他等于说，很简单的来说，假如约伯没有罪，麻烦就不会发生。因为神既然是公义的，是赏善跟罚恶的，所以他们都有一个困难是什么？如果要为约伯辩护，就是在指控神。谁敢指控神？所以他们找不到能够从这里摆脱出来的途径。以利法代表着人情感性、经验性的那一种正统，所以他会常常讲到有灵的声音。不过这里我也要顺便提一下的，就是新约里边使徒告诉我们，一切的灵不可都信。今天很多人很糟糕的就是，只要提到是灵的东西，他们全部都信。所以你随便哦，那个动不动就说圣灵对我怎么说，圣灵怎么感动我。我们要小心的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一定要试验那灵是不是出于耶稣基督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会困惑，而且动不动有人跟你说这是圣灵说的，你不可违背圣灵，那我们就给他瞎倒了。其实圣经给我们清楚的就是，不是所有的灵我们都要信，总要试验那灵是不是出于耶稣基督来的。因为有很多的假基督、假先知已经来到世间， 凡灵不认耶稣是道成了肉身的，都不是从基督来的。凡灵要把我们人的自我提高到一个高的层次的，都不是从基督来的。从主的来的灵有个特征，耶稣说过，我心里柔和谦卑。凡遇见过神的人，凡有耶稣基督圣灵在他里边的人，都必须有一个必然的后果，就是人会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人不会鼓起胸膛一直认为我就对，这是验证我们自己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基因和证明。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什么时候你的心里边产生了一种我就是对，那你就要很小心。耶稣在地上给我们看见的非常清楚的就是柔和谦卑。圣经怎么说他呢？压山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街上听不见他的声音，但是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第二个人比勒达，他代表的是传统主义理性，他是一位很有理智的副教子，他同样逃不脱同样我们刚才讲的那一个规律，因果的报应。如果约伯会照样遭受这样的事，肯定后边有罪。这是人的魂里边那一个的理性的问题。那我要小心的讲，因为今天有些人认为凡不能被理性接纳的都不可以相信，那我个人认为不对，因为神的事情不都是人的理性可以解决的。但是我们要小心的就是，我们也不能够也不许可我们否认理性在人生中那一个重要的位置。所以我们常常说神真的是蛮有怜悯跟智慧，他给我们一本圣经，是你的理性可以去读可以去明白，但是同时他给你一位的圣灵的感动，让你能够在这些吸收理性的同时呢，你也可以小心的按着圣灵的感动和启示来活在主的面前。而人常常会偏激，偏激在什么地方呢？如果你死死的抓住一些字句非此不可，我们就会变成理性主义的宗教。有很多科学家，有很多很有学问的人，他们是信神的，对不对？但是他们背后有时候有 一两点的东西是让我们要小心的，就是很多这种人他不相信神迹，他不接受无法解释的事物。那我认为我们既然是一位活的神，神迹就是自然的，但是基督徒也要防止一种东西，就是反理性。所以我们常常听见基督徒有一句很好的话，但是要小心来运用，正因为无法解释所以我要信，这句话对不对？是我们常常听见常常采用的，正因为无法解释所以我必须信。但是要小心的就是，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不合理，但是理性也好，第一个人我们说到的感情也好，都是神造我们的时候赋予我们的本能，但是他必须是奴隶，他不能是主人。他 他必须从属于灵的管制。用基督徒的话来讲，更需要的是他必须服在圣灵的引导跟圣经的规范底下，这是安全的。使用你的感情，运用你的理性。第三个人是说法，说法它代表的是人类的意志，在信仰上它代表着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有个特征，它很持守，但是同时它很武断，它也很固执。教义是真理，当他在圣灵的手中被运用的时候，他就是能让信徒行走在光中，在正确的道路上。教义本身是好的，他能规范许多的人，动不动就以为说我有新的亮光，我有新的启示，我有新的什么什么，一定要被这些圣经中的话语来规范。但是教义一旦落在人的手中被人操控，我们就称它为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是什么呢？他们所遵从的不是神，他遵从的是一些条例，一些规则。所以教条主义产生一个难处，就是像说法一样，我不用跟你讨论的，你明明现在在受苦，就证明你一定有罪。你不要以为你装得多好，其实你背后很多东西我连想都不用想，有这个结果就是有一个前因。教条主义在我们当中同样会有危险。当你领受了某些的很好的信条的时候，然后你会被它用它当作是来限制别人、指责别人的工具，也就是像文士、法利赛人那个时代，他们认为安息日不可侵犯，对不对？十诫明明有的，安息日是不可侵犯的。那么耶稣既然在安息日赶治人的病，他一定不是从神来的，这就是教条主义。他看不见有一种更高的生命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三个人或多或少也可以代表着人性里边的感情、理性和意志的情形。那后来有一个以利法出来了，以利父，那三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要为神辩护的时候，他们就一定要定罪约伯的不对。他们得出一个相应的后果，就是你如果不同意我的观点，你就是反对神；你如果不同意我的观点，你就是异端。我们要小心，今天我们也会落在这种的危险里边。但是很可笑的就是，当这三个人试图为神辩护的时候，其实他们刚刚都是把神给理解错， 代表作。我们盼望透过这三个人给我们的教训，给我们的提醒，让我们真的能够小心我们自己一直牢牢抓住的，不管是你的感情上的经验，不管是你理性上的理解，不管是你对教义上的接受，都要小心的，不要过分的把它放在第一个位置。只有主才是我们的首位。然后刚才提到的就是有一个叫以利弗的介入。以利弗，我接受他的，我不是说要否认这个历史哈，我再三强调约伯记是个历史事实，是真人真事，那我是把它运用在我们人的生命当中的另一种的看法，就是以利弗意味着人的灵性，人有灵，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向我们吹了，向人吹了那一口气，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灵的人。而这一个的灵呢，在人类始祖犯罪以后，他已经与神割绝，他已经不能与神交通，但是他的那个的功能，那一个的器官的使用仍然是在那里。所以我们说，当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主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他把我们的灵点活了过来，灵苏醒了过来。那这个的灵在我们里边呢，我曾经说过，就是它有一个很简单的，在我们常常谈话中可以运用到的，就是良心。良心是人的灵很容易被我们摸到的一个的功能。灵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他能够与神来往，敬拜神的本能。灵当然在你的经验中还有一个叫做直觉啊。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比方可以让你理解这一件事。当你睁开眼睛看见亮光，你会直接的感受到什么叫光，什么叫暗。当徐勇当 那里有一本圣经，他的面是黑的，纸是白的，当你看见黑跟白的时候，你有个直觉的感官，你不需要任何分析，对不对？黑就是黑，白就是白，需要什么证据吗？这个不需要证据，这叫做直觉。直觉是最可靠的，不需要验证的真理。而有些东西不能由直觉来感受的，就需要我们思想上再经过一些的帮助才能证明，对不对？好像我读书不多哈，如果你们我讲错你就帮我纠正。我记得我想读数学的时候有一个命题叫做三角形的内角总和等于180度，你要怎么证明？你就不能够靠直角，你必须经过推理，你必须经过证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谓的智慧和知识。但是这种推理呢，次序越多，错误越大，模糊性越大。只有直觉的感受是毫无错误的可能性。所以为什么我常常说 小孩子的纯洁常常在教训我们，小孩子对是非等等的东西的那种直觉真的是敏锐的不得了。有时候有人大人他骗人的时候，跟小孩把他一看他脸都红了，为什么？因为他有一种直觉的反应。好，说到这个以利父他的介入，他是代表着人的灵性。那么灵呢，如果正常的时候，他在正常的时候是非常好的，但是灵有时候会被人的其他的感官影响。所以圣经中有一句话说，你体贴圣灵的时候，结出来的后果就是生命平安，但是你体贴自我的时候，叫做体贴肉体的时候，就会产生败坏跟死亡。以利户在他的对话里边，你看见初初他有一个特征，都是为神说话。到了当中，大概在34、35的当中，有一段时间他就凭着自己的里边的思想，自己的东西出来的时候，他就变得跟别的人没什么分别。他同样也会讥诮，也会有很多的错误的东西。但是至少以利户给我们看见有一个比当当在魂生命里边不同的超越性，就是他提出了三种新的答案，就是要用新的方法。有一种超越人性的东西叫做启示。这个启示不是只因为人的年纪大小、学识多少，甚至是意志的强弱来规定的，他也比三个人多了一个答案。他给了一个新的答案，就是受苦未必都是惩罚，可能也可以为作纠正。受苦不一定是刑罚，也可以是一种管教。受苦不一定是报应，它也可能为作重建。不一定是执法，可能是磨练。不一定是法官的审判，很可能是木质的钢。他也对这些人生的解不开的东西，他有一个新的要求。因为不管是说法，不管是比勒达，不管是以利法，他们三个人的劝勉的最后的结局其实都是一句话，就是我们中国人很熟的那句话，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以利户提出来的是，所有的解决必须人可以谦卑，回到神的面前，那里才有答案。他指出了约伯当时的一个错在哪里，就是他太好了，他好到一个地步，他认为神必须来回答他的答案，他认为他有权利来干预神在历史中所有的行为。换句话说，很多人也会这样，包括我们自己，常有这种危险， 你有没有听过有些人祷告这样祷告的？主，我照着你的话这样做了，我照着你的话这样求了，你必须应许。我以为这是信心，其实这就是一个还没有认识神的伟大的人对自己的过分的自信、自满和自大。以利弗向约伯指出一件事，就是神无所不知，全然公义。他在后边讲了一句我自己非常深刻印象的话，就是在37章那里，神绝不喜欢让人受苦，但是凡自以为有智慧的人，神都不去理睬他。我想这句话太严重了，也是太真实了。所以你听见耶稣来到地上的对人的第一个呼唤是什么？谦卑的人有福了。谦卑的人直翻译出来就是贫穷的人有福了。我自己把这个贫穷解释成物质上的贫穷、心思上的贫穷、智慧上的贫穷、所有地位上的贫穷，只要任何有一点人能够自夸自恃的东西，他都难阻人来亲近神。亲近神的重点就在乎空虚，没有。所以路加福音说他叫饥饿的人得饱美食，叫富足的人空手回去。我想约伯记在这些过程里边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教育，我们不要落在像他三个朋友那样的状况，拥有我们可以自夸可以自恃，也不要像约伯初初一样有那么好的行为，那么好的信仰，但是大到一个地步把自己当成可以来质问神，来问神为什么要这样。其实最蒙福的时候就是当人能够谦卑在神面前的时候。那么在这一个约伯记里边也顺便提到几个人几个人物，一个就是撒旦。根据圣经给我们的对他的介绍，我们不要以为撒旦是一种概念，对于我们来说是真真实实的属灵的实际的我们常常要面对的真实性。因为他起初就是那个诱惑人而且要让人远离神，向神宣告独立。他迷惑人的特征就是叫你能像神一样，你就做自己的神，这就是他迷惑人的所在。今天许多世界的教育，原谅我这么说，包括基督徒的教育，都在做同一件事，都是想把你提升提升，把你自己自我感觉越来越好，叫你装备越多越好，然后有一天你觉得我就是那一个可以操纵自己前途，甚至可以干预别人前途的那一位。这个是极其极其危险的。耶稣对他的评价是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不守真理的，他又是说谎话的。在启示录里边给他的名字是那天天来控告我们弟兄的， 撒旦到今天还在做这件事。所以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良心，都要常常的像作诗的人那样说，要隐藏在那全能子的硬币底下，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因他的控告，良心就会脆弱，我们就会因着他的欺骗就给自己图谋出路，我们就不懂得依靠神是一条唯一的而且是蒙福的路。这是人堕落里边一直不肯顺服的一个很难很难的特征。因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自我一直教育我，一定要自己能够救自己，不要靠别人。其实不靠别人是对的，但是靠自己也不对啊。你如果能够靠自己，你如果能够救自己，你就不需要基督啊，你就会慢慢跟约伯没见到神之前那个状态啊。在旧约圣经有讲到撒旦他所做的工作，是在撒加利亚书第三章，在渔民归回的时候，那时候的祭司名字叫耶稣亚，他穿着破烂的衣服，侍立在神的池子当中，撒旦就前来控告，他来控告耶稣亚，其实是真的 有东西给他控告的，对不对？你在神面前你穿得破破烂烂，破破烂烂其实就是说他有许多许多的亏欠，他有许多许多的不足，但是神回答撒旦是什么？叫使子去脱下他的衣服，给他穿上祭司的礼服，而且把冠冕戴在他的头上。这一个写照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真正的属灵状况。你说要控告你控告我吗？其实不用撒旦控告，我们良心都会控告我们。但是神那里有救恩，在基督里边给我们救恩的，让我们今天能够不止蒙了拯救，而且我们成为有祭司的国度。彼得也告诉我们，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那些可吞吃的人。所以他说，你要用坚固的信心去抵挡他，就是要我们常常在主的里边来讨主的，谦卑的来求告主的保守。后来我们知道故事的后来是因为神自己的干预和出现，那神的出现很稀奇的，就是超越人的理想，超越人的意志，超越人的经验的回应啊。有一个很稀奇的，就是约伯有问题，结果神显现的时候问回他，有人数过大概有五六十个问题，那不止没解答他的问题，还给他更多的问题。神是要让约伯看见，你以为解完一个问题就完了吗？神手中有很多的事情是不需要你都要能明白跟解释的。你如果能够有一个谦卑信靠的心，其实你就是个蒙福的人。所以在这个故事的末了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非常好的，就是当约伯说到，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所以我厌恶自己， 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当我们是风闻有神的时候，或者说我们从知识上、从经验上、从意志信条上，我们理解一些神的事情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根据约伯记的记载，就会叫人趾高气扬，不是谦卑，而是骄傲，对人没有真实的帮助。当我们只是耳闻听说有关神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把自己当成重要的人物，但是当我们遇见了主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啥都不是，只能在炉灰中懊悔自己。那看一下约伯在这整个过程中有些值得我们反省跟效法的地方，就是当约伯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被剥夺的时候，朋友来安慰他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他是完全的非常自然的就反映出他的本性的一些东西。他本性中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神所收取的我仍然愿意信靠他，他甚至可以杀了我，我也仍要相信他。那这是他非常非常美好的发自他内心的那种真相。我们常常说一个人在不知不觉中被人激动的时候，就是他的真实的状况。不是当我们穿得美美的然后去参加宴会，去参加什么特殊的那种的场合，我们总是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不止衣服打扮得漂亮，我们把自己的人也打扮得很漂亮。但是人的真实是，你在家里孩子搞得你哭，搞得你生气，你在家里你太太你先生整天跟你过不去，你那时候的反应才是你的真正的自己。这些自我的反应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自己有多少的败坏。难怪圣经要说在我的肉体里边没有良善，我如果有一点点的好，都是因着主的怜悯而来，都是主把这一个新的生命放在我里边，当我顺服圣灵的时候才拥有这种可以胜过周围的环境的那种的力量。那约伯经过这些事产生的一个结局是什么呢？有人这样说，在没经过这一场风暴之前的约伯，他是一朵非常灿烂的花，让人羡慕，对不对？又进谦又公义又财产丰富，样样都是对的。他是花，能够给人欣赏，但是经过风暴的时候他成为了果，他能够供应别人，所以他能够甚至为他的三个朋友祷告，神就听他的祷告，他成为了祭司的执事，他不仅仅给人看了，他是能够供应人的。约伯在整个过程当中他学到什么呢？肯定前边这几十章的记载是他内心的征战的写照，他警告我们，当我们觉得样样都是最好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 容茂常常引用丁弟兄说过的一句话，当你读经有亮光，侍奉有成效，当你到处被人夸奖的时候，你真的要十分小心，危机正在这里边。我记得主耶稣也说得更加的透彻，他说当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因为以前你们的祖先们对待假先知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用这些话彼此提醒，不要整天想别人来夸奖我好，更加不要整天自夸自擂，因为这些都不是基督徒该有的状况。好，我用很快的时间来讲到约伯记里边在前三次没有提到的点。你记得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你们去查考圣经，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其实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圣经。启示录里边有这么一句话，预言的灵异都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基督徒在读圣经的时候必须抓住一个重点，不管哪一卷书里边都必须可以看见答案在耶稣。主耶稣复活以后跟门徒显现的时候，圣经怎么讲，就把从先知的话语、从诗篇、从历史圣经的教记载里边凡指着他自己的事情都来跟门徒做一番的解释。那么在约伯记里边，约伯问了好几个问题，那今天我试图说，我们把眼睛移向约伯，所有的答案可以在耶稣那里找到答案，他三个朋友给不了他答案，耶稣可以给他答案。在第一处是在约伯记第九章三十三节的时候，第一轮辩论的里边，约伯有一个这样的呼求说，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道按手，你们一直要压我承认我有罪，我又一直要向你们证明我没有罪，谁能够知道两道之间的是非得直取，我巴不得有一个人可以在我们当中作为中保。那这件事提升到更高的来说，在罪人跟审判万人的神的面前，你怎么样找到有人可以做你的中保呢？谁来为你做保呢？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里边就有这么样的一个回答，在神和人的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了自己做万人的赎价。我想约伯所问的问题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历史人类的向着宇宙最高值的一个的呼求，谁能够把我真实的情形向神来为我解释呢？ 谁又能够把神对我的心意跟审判是怎么样来告诉我呢？这常常是困惑着我们人的一个的很大的问题。但是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就很清楚很清楚地说，他就是人与神中间的那一条的天梯。他曾经对拿但业说，你因为我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你因此就信吗？你还会看见更大的事，就是你会看见有一条梯子，其实就是他的自己，就是十字架，神的十字可以从这条梯子上上去和下来，其实就是指着当主耶稣被高举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被钉死的时候，从此往天上这条路被接起来了，人能够靠着十字架回到天父的面前，而神能够因着十字架把赦免、把祝福、把恩典临到了我们这些人。所以约伯在找谁可以做我的中保的时候，耶稣给了他回答，在神与人之间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第二个问题是，约伯在十四章十四节这么问，人若死了岂能再活？我想今天很多约伯也在问，很多人宁愿相信死了就死了，死了如灯灭，别烦那么多的事，因为如果死了就完了，他今天就可以任意而行。保罗曾经讲过，有一种人的人生是什么，我们吃吃喝喝吧，明天反正要死了，对不对？如果人死了如灯灭，我就不知道在人世间行善跟作恶有什么差别。你做再好，死了就完了，没人再记得你，也没有任何意义。你做坏人，给人枪毙了，也就完了，啥事都没有。那中国以前的好汉还常常说，砍了我的头，十八年后又有一条好汉上来。但是这个问题其实是对人类很重要的，不止约伯，每个人都很重要。我们中国人有一种躲避现实的习惯，所以连我们那些伟大的领袖，我们的先贤们都劝我们，不知生焉知死，别去烦那个以后不知道的事，就好好的过你今天，今天有酒今天醉。但是如果是这样的人生呢，就会让我们每个人都失去了价值，失去了盼望。而基督徒从主的教训里边一直有一个很美的盼望，是什么？生命不是在人生的这几十年就结束。耶稣有更清楚的话来回答他，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提摩太书信也提醒我们，他就是主耶稣已经把死废去，急着复婴，将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了出来。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活在一个有永生的状态里边。如果我们是有永生的人，我们就能够更珍惜今生的生活。没有永生的人，圣经说他们是没有指望、没有前途的人。我们有永生的人，我们就会把今生当作一个学习的地方，让我们准备好自己来进入主为我们预备的那一个永远的荣耀。因为我们有永生的话，我们对于今生所有的得失、成败、乐苦都有不一样的价值的观念。当我们来学约伯记的时候，约伯这些问题，我们如果在主耶稣那里找到答案，我们就可以更认真的来面对，甚至是苦难，甚至是贫穷，甚至是疾病。我记得有一位弟兄写了一篇诗，我印象很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他说，明天主就回来，要消除自地上一切的苦痛，让我宝贝今天能够有受苦的机会，因为天堂没有。如果在天堂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了，那我们真的会珍惜今天的每一个困难。不要说到那么远，我有个不好的习惯，因为我很喜欢回到我自身的体验里边去哈，半个一立法，然后我小时候哈，家里穷的真的是不得了的穷，然后我也跟大家说过，我上山下乡的时候啊，一个月才吃七斤米，然后那些水去河里边拿一桶水回家吃，饭不上半个小时，半桶是泥。你说吃这种水能不生病吗？你说那种穷的哒哒滴的生活能不厌烦吗？但是我真的告诉你，我今天来回顾那些日子，我觉得挺有意思。我感谢主竟然在那种环境中保守我，把我带了过来。有一个西方的基督徒说，当我们完全结束了战争的时候，我们在身上会宝贵、会珍惜那些在战争中所受的伤痕，那些是值得纪念的日子。如果我们今天只贪图安逸，只想跟人拼比过舒服的生活，我怕那一天结束战争的时候，你身上没有半点值得你留恋的东西。所以让我们宝贝今天每一个的处境，每一个的遭遇，都要在主的手中来领受。我们深信他的智慧一定是高过我们所能明白。第三个问题，约伯在16章19节这样说， 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我愿人能够与神来辩白，如同人跟朋友辩白一样。他总是每次给人逼到他讲不清的时候，他就心里发出一个这样的感慨：我巴不得那一位鉴察人心的能够让我能够在他面前跟他讲讲清楚嘛。其实他比他三个朋友的提议好的就是，他所认识的神是可以来往的神，不是单单规条中的神，不是单单把很多的律法放在你面前你去守吧，不是，他是知道他的所信的那位神是可以跟他讲的，你有苦可以跟他诉，想哭歌可以跟他哭，甚至你可以问他为什么呢。很多基督徒以为我们不敢问的，只要你心是真实的，像约伯一样的诚实的，我们的神比父母更疼我们，他是可以让你的心里在他那里得到真实的安息的。在希伯来书那里给了我们一个答案是什么？因为基督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进入至圣所，是藉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又有一位大祭司来治理神的家，并且我们心中的天良亏欠都已经被洒去，身体也用清水洗净了，我们就应当存着诚实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主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奉他的名到天父面前，天父一定因着耶稣的名就会悦纳我们，就会垂听我们的祷告。约伯还有第四个问题，是在19章25节。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身之外得以看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见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坛在我里边消灭了。你们若说我们逼迫他要何等的重呢？惹事的根乃在乎他。那约伯就是说，在他跟朋友们辩论到一个又是一个无法解脱的时候，他又是闪过了一个概念，就是我知道有位救赎主活着，末了我在皮肉灭完之后我还要看见他。但是他很快又陷入他的困境，所以他在下边继续的说道，表现出他心里又是陷入了困境。在约伯的时候，他有时候偶然的闪过了一种很高的很高的信念，但是因为他自身处在那个痛苦当中，他又被陷进了那一个痛苦的当中。到了新约， 有这样的一个回答给他，就是我们的主既然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是长久不变，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他们祈求。那当我们也在困苦的当中，当我们也找不到答案的时候，我们却是有比约伯更加清晰的答案在那里的，因为我们的主他长远活着，而且他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祈求。所以不管你我处在怎样的困境，我们都不应该失望灰心，我们都应该能够知道说，我知道我的主活着，不止活着，他今天还在父神的面前做祭司为我祈求。没有一个太难的东西他不理解。有时候我们很叹息，就是我的苦谁都理解不了，我的难处谁都不能理解，但是在这里我们有比约伯更清楚的回答，就是主活着，主今天仍然活着，你我都不要忘了，他不是历史上那一次来拯救你这么简单，他长远的活着为你我祈求。约伯第五个问题是23章3节，唯愿我能够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我可以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的面前将我的案件呈明，满口辩白。约伯一直的知道，在他最好的朋友当中，他都无法被理解，他再怎么辩解他都没有办法说明，所以他又是一次的提出，我到底在哪里可以寻见神，我可以在他面前把我的案件向他呈明。那他这个呼求耶稣也给他回答的，到了新约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在父的里边，父也在我里边。耶稣又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藉着我，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回答了约伯所问的，我要到哪里去才能够找到神，那条路在哪里。那耶稣就很清楚的说，我就是那条路，透过我，藉着我，人可以到天父那里去。还有一个，你如果看见了我，你就是看见了神，因为神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今天我们都可以在基督里边认识神的心意， 当然认识神的，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他三个朋友都是代表一些认识神的过途径，对不对？透过经验，透过理性，透过信条，都能够叫人对神有一定的认识。但是他们所有的都是有关神的事情，能够向人介绍对于神的观念是一件事，而能够指出到神那里去的路是另外一件事。所以我们在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亲戚朋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要试图只是告诉他们有关神的事情，而是必须清楚地指出这一条路在耶稣这里能够到神那里去，而且是唯一的路，没有别的方法比这个更直接更有效。所以巴不得当我们与人或者遇到一些困惑中，他们真的是想到底我该怎么样到神那里去的人，传福音其实就是在解决这件事。我们真的要记得要指出那条路，耶稣就是那条路，人能够遇见耶稣，人就是遇见了神，人能够得着耶稣，人就已经得着了永生。所以约伯的第五个的问题，在圣经里边耶稣给了他清清楚楚的回答，就是道成了肉身，丰丰满满的有恩典和真理住在我们中间。约伯还有第六个问题，他到最后了，已经三场辩论都结束了，他提出一个大胆的问题，他说在31章35节，看哪，这里有我所画的鸭，愿全能子回答我。他是诉诸终极的审判，他的意，他的自信让他胆子大到一个地步，要诉诸宇宙最高的审判。但是当主耶稣来回答他这个问题的时候，出乎意外的是，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么样的严厉的一件事，而是满了慈爱的一个事。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就这么说，神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的永生。而且清清楚楚地说，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所以我很盼望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一面知道一定有一个终极的审判，但是那一个终极的审判，我们靠着主耶稣，我们已经被判是没罪了，我们已经罪得着赦免了，因为信他的人不被定罪。如果你的良心里有什么样常常会控告你的， 我巴不得我们不要一直受任何的自我的控告，而是靠着主的应许，弟兄们胜过仇敌是因耶稣的宝血，再加上我们所见证的道。我们的见证是什么？就是我们已经信了他，得着他的救赎的人。然后对于终极的审判，圣经中有很多处这样的讲，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到了启示录最后的时候，二十章也告诉我们，有一个白石的大宝座，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要站在宝座前，而且会有一卷叫做生命册的书展开。若有人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的，他就要被扔在火湖里。这是说到人类的阶级的终极审判，根据一个什么东西？你在生命册上有份吗？而生命册是怎么来的呢？是从耶稣基督的赦免救恩里边产生的。所以我相信约伯记里边约伯很多的问题，虽然三个朋友解答不了，他自己也解答不了，但是主耶稣都给了他答案。我盼望我们在学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同样的在主耶稣那里找到我们从约伯记里边可以被提醒跟得着的恩典，更清楚的来认识主的救恩。那联姻是不是还有问题要给大家讨论？不过没时间，你看怎么办吧。啊，那你自己来接受。志文，你自己来接受。
感谢吴弟兄的分享，真的是觉得非常宝贵的信息。今天没有讲义，但是我希望大家写下来的那些都能够回去多多的复习和看，特别是刚才讲到约伯的问题，在主耶稣在基督里都有那样明确和清晰的答案，我真的是感到很感恩，感谢主。那我们下面就是有个通知，因为约伯记的结束，约伯记到现在今天就结束了。下周开始呢，我们是学习诗篇，我们进入诗歌类的第二本书。诗篇是圣经最长的一卷书，有150章，所以这次有很多的组长一同来分担，请大家为这一部分的学习祷告。那么从下周开始，我们就每天读诗篇读一篇，好吗？我们每天读一篇，因为各个群里感谢主，大家都有在读经啊。但是诗歌类的读经有一点不一样，我们是要用心去感受的，所以希望大家读的时候就慢慢的读，慢慢的体会，用祷告的心来读。我们现在因为徐勇，你们讲几次？如果你们讲一次，下一周是小胡弟兄的诗篇总论，再下一周是复活节，我们会请假一周，我们就是这里是取消一周，没有概览班，然后加上徐勇那周，一共3周，3周21天的时间里，我们读40篇，那么每天读2篇。啊，每天读2篇啊，组长们都留意。那么就是我们就还有什么问题吗？约伯记诗篇。 有问题群里面可以分享。我们有个简短的祷告好吗？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藉着橄榄般的学习，将约伯记这样深奥难懂的书向你的儿女们打开，并且使用你仆人的口，能够使我们从你的话语，从这个故事，从主耶稣在新约里面的降临，我们得着更深的启示和安慰。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只有看到我们自己是如何的贫穷，如何的虚空。主啊，帮助我们，求你光来照我们，叫我们可以厌恶自己，像约伯那样的常常悔改在你的面前。谢谢主，求你继续祝福你的儿女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
这个很好用，你换了一个。